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我们暂时读到这里啊。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看以西结，我们请看以西结28章啊，以西结28章，这是旧约圣经945页，这也有一段啊，论到这个撒旦的话，但是这里呢，称他为推罗王啊。28章12节，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上帝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鼻洗、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谷地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膏遮盖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上帝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15节，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什么不义？就是我们请看17节，好吧，17节，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啊。我们就读到这里吧。这两段经文呢，是上帝的启示，关于罪恶最先最起初是怎么发的发源的啊。那么这就引起很多人啊有一些疑问。这里明明说是这个基路伯，基路伯是一种天使啊，天使分好几等，还有一种叫撒拉夫啊，这里叫基路伯。那么这个基路伯呢，是叫遮掩约柜，遮掩约柜就有两个基路伯，就两个天使啊，有这个资格在上帝的宝座两旁遮掩上帝的荣光。那么路西弗是其中的一个，说明呢他的地位本来是最高的。那么正因为他地位高，而且他是全然美丽，他就心里就起了骄傲。那么有人就问了，那么上帝为什么不造一个不会起骄傲的天使呢？啊，所以这个问题啊是这样子的啊，这个人是有自由权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呢，人呢是比天使啊微小一点，就是低一级，可见天使也是有自由权，是有独立思考、独立行动的权利的。那么这种独立啊，是绝对啊，至少在他自己的范围里头啊，上帝是给他一个绝对自由权。你我也是啊，是不是啊？你我也有绝对的自由权，就是决定我是听上帝呢，还是违背上帝，听魔鬼，是吧？好，那么这个第一个撒拉夫啊，就是说基路伯犯罪，没有人引诱他， 所以耶稣不是说嘛，他说谎是出于自己，本来是说谎，说明他是个根源，在他前头没有别的这个什么啊，天使引诱他，他是开始犯罪。所以这个问题啊，你如果说要想把这个问题讲个究竟，彻底究竟，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圣经里头啊告诉我们呢，有两个所谓什么奥秘，有两个奥秘是我们人的智慧不能测透的。我们人的大脑啊能力有限，第一个不能理解，不能彻底理解的就是上帝。你要说我完全理解上帝，那你这是瞎说，是吧？胡说。因为一个人是不能理解上帝，上帝因为他是无始无终的，他是无限的，就这个无限的概念我们人就没法子掌握，对不对？你说宇宙空间是无限的，天外有天，这种人的说法啊，我记得我从小就是这么想，这个地球的这个天呢，大概是一个大壳，一个大罩子把我们罩起来，是吧？古时候也有人这么想的。那么这个我就想了，这罩子外头是什么呢？罩子外头大概就另外一个罩子，是吧？那么再来一个罩子，就永远罩上去，罩个不完，亿万个罩子啊，那不是等于不要罩子，就是太空。太空是无限的，无限大，无限大的概念我们人的头脑就领会不了，我们就能相信必然是如此。因为你如果说有限呢，更难领会了，更难接受了，不可能啊，是吧？就刚才说如果有边的话，那么边外头是什么呢？走不出来。时间也是，你说无始无终，那么有始好不好呢？有始也很难理解，是吧？所以我们就要认识到啊，第一，上帝我们是没有法子说是彻底掌握的，我们只有相信，我们相信他，我们能爱他，他对我们讲的话是我们人能听懂的，告诉我们上帝是公义的，是正直的，是慈爱的，我们就接受上帝的告诉我们，就接受圣经的话，不会错。如果我们想越出这个范围啊，去想入非非，那是危险。所以这个罪恶这个问题呢，是第二个奥秘。第一个是神的奥秘，就是上帝的奥秘，第二个呢就是罪恶的奥秘。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啊，是怎么叫不法的隐逸啊，这个四个字。哥林多后铁撒罗尼迦后书二章里头有这么一个名称，叫不法的隐逸。这个隐逸就是奥秘，也就是罪恶的奥秘。你说我完全知道了，完全懂得了，完全可以解释这个罪恶了，那么你要能够解释了，你就是什么？你就是替他辩护了，就说他应该存在，是吧？那么现在呢，圣经至少告诉我们这一点，就是我们头一次说过的，真善美是无始无终的，假恶丑就是罪恶，是有始有终的。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来的，什么时候来的，还什么时候要结束，总是有一个始，有一个终。怎么来的？就是在撒旦那里开始的，而且消灭是撒旦终日要消灭的。我们现在来看看啊，这个启示啊，圣经的启示啊，就包括这两个方面，启示真神上帝，启示这个罪恶这个仇敌，为的是帮助我们 依靠上帝给我们的能力去战胜罪恶的元首魔鬼。所以这个整个圣经啊，是一部什么斗争史，善恶斗争史。我们每一个人是这一个斗争里面的一员，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还是这台戏上的一个演员。我们请看格林多后书，格林多前书四章九节，这里就告诉我们呢，我们这个现在啊是在演戏。格林多前书四章九节，新约圣经四百十六页，我想上帝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里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每一个人是里面的一个演员。现在我再说明一点，我们每一个人要决定自己在这台戏上扮演什么角色，是正面人物呢，是反面人物。我们请看约伯书，这也是一个故事啊，这是真的故事，是约伯记。请看旧约圣经六百一十页。我们会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把它全部读一遍，甚至大部分也不能读。各位回去啊，希望你们把这个看一遍，至少头尾要看一遍啊。那么这一个约伯记啊，就是啊以这个剧本的题材写的啊。圣经里头啊，就一个约伯记啊是以剧本的题材写的，别的是有诗歌的题材，有的书信的题材，故事的题材，这里呢是很明显是写剧本。那么一开始呢就介绍这个约伯这个人啊。第一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我们请看第六节啊，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这是上帝在天上开这个宇宙各星球的代表大会啊，开议会。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我是从地球来。为什么地球上他的正当代表、合法代表被撒旦怎么掳去了？亚当夏娃已经把自己主权呢让给撒旦，所以撒旦呢名正言顺，我是地球的代表来了。哎，好，上帝也没有说去去去，我不承认，没有。上帝却向撒旦来一个挑战，也不挑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撒旦说人类归我了，上帝说不，你说人类都听你的，我至少地球上有一个不听你的，他名叫约伯。哎，你可看到他？你看上帝就这么问他的。你看啊，第八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上帝，岂是无辜呢？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 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那么下面这一段话，我们因为要争取时间呢，我就大概介绍一下啊。就是说呢，撒旦呢，既然上帝允许他了，他一下子把撒旦的几个撒旦一下子把约伯的他的这个牛羊骆驼都给抢走了，把叫强盗把他都抢走了。后来他自己的孩子这里说三个女的和这个七个男孩子他们一下子都死了那么约伯，我们看第二十节，请看二十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上帝为欲望。好了，你看撒旦输了没有能够叫约伯犯罪。下面请看第二章。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地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上帝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他就这样子，后面就是三个朋友来安慰他，就来回辩论。这个辩论里就是怎么说呢，这些朋友就说：约伯呀，你一定是造了什么大孽了，我们不可告人的事现在天罚你啊。约伯怎么说？他说：没有我扪心自问，我没有犯什么大罪啊。那么就是这样子，就说人的思想很简单的，就说呢，一个享福的人呢，是上帝赐福他了，爱他了他是好人。一个受到什么灾难的人呢，上帝罚他了犯罪了，这是我们人爱想的而且我看到一个人，记得他在冰天雪地滑了一跤，把这个背滑得不能走动，看见我了，他说：哎呀，我有罪啊，上帝叫我滑了一跤一滑跤就认为自己有罪那么不滑跤就没有罪了吗？未必吧所以我们思想不能太简单，我们最需要什么，看到什么幕后撒旦和上帝在那里为我们在那里争夺 我们的心啊。我们要看到上帝在允许撒旦到一定程度啊来考验我们啊，我们要像约伯一样啊忍耐。我们很多事情我们现在看不明白，就像约伯一样，他当时不知道天上在开会，他上帝跟撒旦这一番话约伯不知道啊。但后来呢啊，这个约伯啊一直是坚持他的正义，他没有说一句话得罪上帝。最后呢你看啊，上帝还是很有恩慈的啊。我们请看这个上帝对约伯最后下这么个结论啊，我们请看四十二章，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七节，这是639页啊。在这里上帝呢对于这几个朋友同约伯所讲了很多话，上帝最后做了一个总结啊。第七节，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欲望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啊。我们请看第十节，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福给他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我们就到这儿为止了啊。我们现在强调的是什么？真理同谎言的斗争，撒旦同基督的斗争啊，这是一场什么残酷的斗争。我们请看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一节，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一节，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注意啊，诡计两个字，说明撒旦一贯是用诡诈来对待人的啊。那么再请看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和十二节。十一节啊，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狱还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下面就说，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拍那生男孩子的妇人，看见吧，创世纪讲的那个女人和女人的后裔，这来了。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去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十七节，那十五节，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掉从龙口吐出来的水。十七节，龙向妇人发怒，去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守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注意啊，这个前面我们没有读啊，这个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第五节那里说啊， 夫人生了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就是要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上帝宝座那里去了，这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长子，是头一个孩子，是被提到天上去了。还有其余的儿女，看见吧，这个妇人呢，这教会啊，不光是这生了这一个孩子，其余的孩子啊，耶稣复活以后，他对玛利亚说，你去告诉你的弟兄，我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见我的上帝，也是你们的上帝，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也就是这个妇人的其余的儿女。这个一批儿女他的特点是什么？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那么你看啊，这也就是你告诉你，只要你真心要守上帝诫命，魔鬼就要什么向你进攻啊！注意这一点，必然的，就有难处，你要背十字架，就为了守诫命，你要背十字架，你要有精神准备。我们再请看约翰福音14章30节，耶稣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啊。你看耶稣称魔鬼啊为世界的王，这个世界的王，这个世界就是这个罪恶世界的王。换句话说，耶稣啊是承认客观事实，就是在耶稣在世和我们现在在世的时候，在世界上空中掌权的是谁？是撒旦。就说这个世界上啊，他暂时得逞，暂时大多数人还是听撒旦的，这是客观的情况。所以耶稣也称他为世界的，这个世界的王啊。那么在耶稣啊，他一方面他告诉我们他是世界的王，下面怎么说呢？他怎么样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啊，就是你要得胜魔鬼啊，你不要想到外面去所谓砸掉他的老窝啊，就是说啊，魔鬼比方在什么地方闹事啊？比方你听说什么地方闹狐狸精啊，闹鬼啊，我去砸不行，这个不是战胜魔鬼的办法。你要得胜啊，在里面，看见没有？耶稣就给我们这个教训，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没有魔鬼的立足之地在我里面。如果我心里头还有罪恶，那我休想去砸他的窝，是吧？是这么回事。那么各位，现在耶稣要我们做的就是这点，要我们就在我里头毫无所有，这样子呢，耶稣将来把我们转移到天国去，他就放心了，这个人可以到天国去了，因为他里面呢没有一点魔鬼的东西，哎，他可以进天国了。他现在就怕把一个有魔鬼的残余的东西在心中的这么一个人弄到天国去，那就麻烦了，是吧？不放心，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追求的目标啊。那么可能做到呢？完全可能做到。我们请看16章，就是。约翰16章啊，33节啊，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你看这个，你们明白这个关系吧？ 现在就有两个地方你可以躲进去的，一个就是世界，一个就是耶稣。耶稣说你要到世界里去你有苦难，你要在耶稣里面你有平安，就是这么简单的事。那么我们现在请看约翰十五章七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这个藏在我里面呢，这个是什么意思？怎么能够藏在我里面？下面耶稣解释了，我的话藏在你们里面，这两个是同一件事。我的话藏在你们里面，我们就能够做到，就把耶稣的话常常记在心里，反复的思念，这样子耶稣的思想感情都变成我们的思想感情，这样子就是你我就能够在耶稣里面，就这样子，就是完全呢同耶稣怎么讲同化，就这意思啊，跟耶稣同化。你跟耶稣同化了，你就有他的平安。